第八十四章，愿你们平安。两个门徒到了耶路撒冷，进了东门。这边的城门在过节期间是整夜开着的，街上家家户户都是漆黑寂静。这两个人在月光下穿过狭小的街道，寻到那座楼房，就是耶稣在受死之前最后的一个晚上与门徒聚集的地方。他们知道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们的众弟兄。这时夜阑更深，他们知道门徒在没有确知主身体的下落之前是绝不会睡觉的。他们见楼房的门紧紧地关着，就上去打门，可是没有应声，一点的声音也没有。他们报了名字，不多时门轻轻地开了。他们进去时还有看不见的一位与他们一同进去，门就关起来了，免得有奸细进来。那两个门徒看见大家露出惊奇兴奋之状，房子里的人发出感谢赞美的声音说，主果然复活，已经显给西门看了。于是那两个门徒一边喘息着，一边急急地把他们回来的缘由，就是耶稣怎样向他们显现的奇妙故事告诉他们。他们刚一说完，就有人说，这消息太好了，恐非真实，他们不能相信。大家正在注视着，忽然有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，于是众人都向这个陌生人定睛凝视。他们既没有听见有人打门，又没有听见脚步响，众门徒都吃了一惊，心中好生奇怪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顿时他们听见一个声音，除了他们的夫子，这不会是别人的声音。他又清楚又嘹亮地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却惊慌害怕，以为所看见的是魂。耶稣说，你们为什么愁烦？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？你们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就知道实在是我了。摸我看看，魂无骨无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。他们看见他的手和脚被残酷的钉子钉伤了，他们认出他的口音，正是他们从来没有从别人口中听过的声音。他们正喜欢的不敢信，并且稀奇，耶稣就说，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他们便给了一片烧鱼和一块蜜房，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。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，于是信心和喜乐代替了不信，他们就用言语所不能形容的情绪承认他们复活的救主。在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曾宣告说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如今救主在复活之后第一次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就向他们说赐福的话，说愿你们平安。耶稣准备随时向心中因疑惧而负重忧伤的人说平安的话，他等了我们打开心门，请他进家与我们同住。他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耶稣的复活乃是一切在他里面睡了之人最后复活的典型。救主复活以后的面容、姿态和言谈都是他门徒所熟悉的。耶稣怎样从死里复活，那些在他里面睡了的人也必怎样复活。那时我们必认识我们的亲友，正如门徒认识耶稣一样。他们的身体或许在今生有什么残废、疾病或外伤，但复活之后他们是健美的，然而在荣耀的身体中却全然保持着他们原来的模样。到那时我们全都认识，如同主认识我们一样。在耶稣圣言的光照之下，我们仍必认识我们所爱的人。耶稣这次与门徒会见，又拿他在受死之前向他们所说的话提醒他们，就是说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他的事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，直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这时门徒才认识到他们工作的性质和范围，他们是要把基督所托付他们的奇妙真理传遍全世界。他一生的事迹，他的死和复活，以及指明这些事的预言，上帝律法的神圣，救恩计划的奥秘和耶稣赦罪的权柄，他们乃是这些事的见证，所以他们要把这一切向世人宣明。他们要宣扬平安的福音，劝人借悔改及救主的大能得救。 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：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那时圣灵还没有充分的显现，因为基督还没有得荣耀。圣灵充沛的下降，乃是要等着基督升天之后才能实现。门徒必须等到领受了这丰富的恩赐，才能履行传福音给世界的使命。但是这次赐下圣灵是有特别用意的，在门徒未能执行教会的职务之前，基督先叫他们受圣灵，他正要把一个最神圣的委托交给他们，他要他们深刻的体会到，若没有圣灵，他们就不能完成这功。圣灵就是人属灵生命的气息，承受圣灵就是承受基督的生命，承受的人也就有了基督的品德，唯有如此受耶和华的教训，才有圣灵在内心运行。唯有在生活上表现有基督之生命的人，才能做主的代表为教会服务。基督说：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在这里，基督并没有许可任何人随意论断他人，他在山边宝训里已经禁止论断人的事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权柄。但是上帝把牧养个别教友的责任放在有组织的教会身上，对于那些陷在罪中的同道，教会有警戒教导的责任，并尽可能的把他们挽回过来。主说：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，要忠诚的对待犯错误的人，要警戒每一个陷在危险之中的人，不要让任何人欺骗自己。罪就是罪，不可文饰，关于说谎、干犯安息日、偷窃、拜偶像以及其他一切恶事，上帝怎样说，你们也要怎样说。行这样事的人，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。如果他们酷恶不圈，那么根据上帝的话而下的判决，在天上也要照样宣布了。他们既自愿犯罪，就是否认了基督，教会必须表示不能赞同他们的行为，否则教会的本身就羞辱了救主。上帝对罪有什么表示，教会也必须有什么表示，教会必须照上帝的指示处理罪恶，这样教会所做的决定天上就必批准。所以凡轻视教会威权的，就是轻视了基督的威权。但是这一幅景象也有它光明的一面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。一定要重视这句话，在为犯罪的人工作时，每个人的眼睛都必须仰望基督。做牧人的务要亲切地照顾主的羊群，他们要向犯错误的人讲说救主赦罪之恩，他们要勉励罪人悔改，并相信到广行赦免的主，让他们根据圣经的权威宣称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凡是悔改的人都能得着以下的保证：上帝必在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。教会要以感恩的心情接纳罪人的悔改，要引领悔改的人脱离不幸的黑暗，进入信心和公义的光明之中，要使那战惊发抖的手放在耶稣仁爱的手里。这样的赦免是上天所乐于批准的，唯有这样行，教会才有赦免罪人的权柄，唯有借着基督的功劳，罪人才能得蒙赦罪之恩。上帝并没有给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团体有任意豁免罪债的权柄。基督固然吩咐他的门徒奉他的名在万邦中传赦罪的道，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得到权柄可以除去一点罪污，因为除了耶稣的名以外，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当耶稣第一次在楼房中与众门徒相见的时候，多马没有和他们同在，后来他听了其他门徒的报告，并得到充分的凭据证明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可是他心中仍充满了幽暗和不信。当他听见其他的门徒述说救主复活的奇妙显现时，他反而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。他想，如果耶稣真已从死里复活，就再没有希望设立地上的国度了。而且想到他的夫子向其他几个门徒显现，而他却没有看见，这颇有碍于他的自尊心。他坚决不肯相信日作愁城整整一周之久， 这种苦闷与他弟兄们的希望和信心比较起来，就格外觉得黑暗了。在这一段期间，他再三声称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的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他不愿意借着弟兄们的眼睛去看他的救主，也不愿根据他们的见证而实践自己的信心。他固然热爱他的主，但是他却让嫉妒和不信占据了自己的心。这时有几个门徒以那长期的楼房当作临时的住家，除了多马之外，他们晚上都聚集在那里。有一天晚上，多马决定去和他们一同聚集。他虽然不信，但多少还希望那好消息是真实的。当门徒吃晚饭的时候，大家谈起基督在预言中向他们提出的凭据。那时门就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转身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这几句话表明他熟识多马的思想和言语。这个怀疑的门徒，他知道自己的同伴在这一周中没有一个人见过耶稣，他们不可能把他的不幸告诉夫子。这时他认出在自己面前的这一位就是他的主，他再不要其他的证据了。他的心因欢喜而跳动，便俯伏在耶稣脚前说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耶稣悦纳他认主的表示，但温和地责备他的不信，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如果多马甘心相信了弟兄们的见证，他的信心就必更为基督所悦纳。如果现代的人都像多马一样，就没有一个人会因信得蒙救恩，因为凡是接受基督的人必要相信别人的见证。许多心里疑惑的人借口说，如果他们得到多马从他同伴那里所得到的凭据，他们就相信了。殊不知他们不但有那一种凭据，而且所有的凭据比多马的还多呢。许多人像多马一样，要等到一切疑惑的原因都消除之后才肯相信，但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达到他们的愿望。他们要渐渐地陷于顽梗不信之中。那些让自己养成悲观、抱怨和诉苦习惯的人，实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事。他们是在撒怀疑的种子，将来便要收获怀疑的果实。所以许多人在追寻信心和勇气的时候，却因而失去盼望和信心的能力了。在对多马的事上，耶稣给他的众门徒一个教训，他的榜样显明我们应当如何对待那些信心软弱和疑惑成性的人。耶稣并没有严厉的责备多马，也没有和他辩论，他只向这个多疑的人显示自己。多马曾为自己的信心提出最不合理的条件，但是耶稣用宽宏大量的爱心和体谅打破了一切的障碍。不信的心很少能为辩论所克服的，反而要寻找新的论据和借口来显明自己有理。但是只要耶稣以他的仁爱和怜悯来显出一位被钉十字架的救主，许多一度顽梗不信的人便要像多马一样说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